十种身心啊，刚才只讲了第三堪能心，第四调伏心，调是调和，伏是降服自己的妄心，他因为有连悟饭都不至于有的这种的持戒精神，当然不会有悟饭。那么因此调和身心啊，一都能按照佛制的戒法如法去受持啊。那么能降服心里的妄想烦恼啊，那么心地就能够安静下来，证到诸法的真理了。所以其次第五啊，叫做极静心，就义叫做极灭心，十住菩萨也翻作极灭心，极灭本来就是涅槃的梵文，翻成中文叫做极灭，那么如果说是极灭，那是指诸法的离体，而现在八十华严是翻作极静，极静啊，按照所有的解释方面来研究，主要是说明他的这个定功熟身，有戒生定啊，戒能如法持好，定禅定功夫就能成就了。所以这个极静极指他心地上一向的那种烦动的心啊，已经消除了，能够静得下来啊。那么心静得下来，寂寞而安定，所以这是显示他的三脉禅定功夫相当熟身，就是由戒生定的很好的名师啊。所以寂静是越禅定成就来讲啊，极灭是约正理来说明。那么既然能够调伏又能极静，这是第五了，第四第五了，然后啊其次第六啊，就有这个存善心，存善善，现在这里也是注重在指出世间的持戒善法啊，他这个持戒的善法能够如法成就，所以叫做纯粹的持戒清净的善法，这个心都能够完全按照他的心愿了，能够成就。所以大疏里面的解释说，纯善就是纯修妙善，菩提奋法，能忍诸恼，如真经故，这好像真正的经啊，无论你怎么样去烧打磨损，它都不会伤害啊，完全显示出它的持戒的庄严啊，纯粹极静的善法啊，所以叫做纯善心啊。第七叫做不杂心，不杂就是专一了。专一就是对这个持戒的精神呢，至为专精，不会有任何其他的混杂啊。这个杂呀，显示多方面的了啊。现在他只有一念心啊，持戒清净，显发自由的真如自性啊，这是他的目标。所以不会有其他这个复杂的情况啊。所以慧远大师的勘定记里面解释说，所谓不杂者，一向静求啊，不占厌住，一向向无上菩提往前迈进，祈求啊能够持戒如法而得到啊，在往上三地四地的这个功夫啊，能够早日成就。所以他对修学佛法持戒修定的功夫没有厌足啊，所以叫做不杂心。第七叫做 第八叫做无故念心，不杂是第七啦。那么、这个无故念心这个名相啊，其他各家的这个翻译啊少有不同啦、啊。这个有的翻作无贪心，断掉贪欲，没有贪心，叫做这个无故念心啊。那么这里叫做无故念心啊，在十住菩萨他就翻作无贪念心，没有贪念，就是也不贪也不坚念啊。那么如果是六十华严啊，也是翻作无贪啊。所以可见这个无故念呢、啊，就是对于世间的五欲等等啊，他没有啊回顾之心，不会去贪恋它。那么意思就是说，对于世间一切的所有，他通通能够丢掉，能够舍掉，不会有一念的贪着，所以不会顾回顾世间，贪恋世间，这些心通通都没有的。所以大书里面解释说诸有势力弃而不顾，世间上所有的一切财色等等的势力通通去掉丢掉，不回头看他，所以叫做弃而不顾。他里面有一句啊，又是引出故事来啊，他说不是难陀啊未遇此间啊，在这里完全讲究这个持戒的精神呢、啊，存一无杂啊。所以他说不像佛地的难陀啊，他持戒是为了要享受欲乐而去持戒。菩萨二地菩萨他不会有这些念头，因为他已经破无明正法身了、啊，当然没有这些念头。就是修学菩萨道的人，对于如法持戒也不能像南陀的那一种未遇的利益而持戒的。说到南陀啊，不是像南陀为利而持，为这个世间的五欲之利而持戒，那么又引发这个南陀为什么为了世间的欲乐而持戒的这个实际情况啊。南陀这里说的南陀啊，就是指的佛的这个同父异母弟啊，就佛的亲弟弟啊，佛的父王四王八子啊，那么第一老大这个净饭王啊，净饭王两个儿子，老大就是释迦牟尼佛做太子的时候悉达多啊，那么第二个儿子啊就是南陀，就是南陀。不过南陀跟释迦牟尼佛虽然是同父，但是异母啊，不同母亲。因为生释迦牟尼佛做太子的时候的悉达多的他的母亲摩耶夫人呢、啊，释迦牟尼佛做太子的时候出世七天，摩耶就离开人间了，而这个南陀虽然是净饭王的儿子，但是不与释迦牟尼佛同一个母亲，所以叫做同父异母弟。他们南陀跟佛是亲兄弟了，可是佛出家修行成佛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也回到故乡度很多他释迦族的人出家呀，度很多释迦族的人出家。可是他虽然度所谓五百释迦族的青年出家，当时并没有度南陀，没有度南陀。那么当时不度南陀的原因啊，第一恐怕伤害到他的生身父亲净饭王的心，因为他只有两个儿子，那你老大既然出家修行成佛那么如果连他的弟弟南陀都度去出家的话，那他的国家他将来的后继就变成没有人啦。所以因此之故啊，虽然当时度了这个五百 青年释迦中的青年去出家，也有王子，像这个阿耨利啊、阿耨罗陀啊，还有金毗罗，这都是他的这个堂兄弟，都跟他出家。可是难陀他没有度啊，因为在当时啊，他恐怕伤害到父王的心，所以不便去度他。那么最后还是要度他的，那么那可能是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了，那么因为阿难已经出家当了侍者以后的事情嘛，所以可见这个难陀出家是比较晚了。难陀他根本就没有想出家的，因为他自己想他的父王将来过世之后，他就接这个王位啊，他是当然的继承人呐、啊，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打算要出家。可是有一天呢，释迦牟尼佛回到他的迦毗罗国的故乡啊、他这一天就专想要度难陀而来了啊、那么难陀是个多欲的人，他有一个夫人呢，孙陀罗就是艳，翻成中国话叫做艳，艳就是这个艳福的艳丽的那个艳呢，很美了啊、那么在当时说这个他的夫人孙陀罗啊，就是在当时是最美的女人呐、所以他夫妻两个啊好得不得了啊，从来就不曾离开过了但是佛回到他的故乡来托钵了，当时释迦牟尼佛要到难陀的家里去，到他快到门口的时候，放一道光明啊到他家里去，都变成透明的了，墙壁都透明了，那么因此从家里面看出来，就看到释迦牟尼佛带着侍者阿难啊来他家里拿着钵要来托钵了那么这个孙陀罗看到这个释迦牟尼佛来了，就告诉难陀说，你看你的大哥来了，你大哥来了，他要来托钵，你赶快去供养他。他对呀、他对这个释迦牟尼佛也蛮恭敬的了，看到佛回来了，赶快就出去要去接他的钵了。孙陀罗又把他叫回来，慢点，你这一跑出去，恐怕你两个兄弟话一多啊，不晓得什么时候才回来。来，我给你呀、写下一个规定，怎么的？他就用这个杯子的水呀、点一点额头上，我在你额头上点一点水呀、这个水干掉回来我就处罚你，这个水点到额头上还没有干掉你就得回来啊。哦，这种的要紧，这个难陀实际上他也赶快想把这个钵接进来，把饭装好了就回来嘛。可是他把饭装好端出去的时候啊，佛翻身就往前走的不理他了他师尊呢，你的饭钵。那么佛根本就不理他，他就一边走那么难陀在后边一边追到阿难呢，这师尊的钵你端去嘛。阿难问他说，你是跟谁接的啊？当然是跟师尊接的啊。那你换他本人呢、你不是跟我在这边，不是我交给你的，那我怎么可以跟你接啊？你交给佛。他要端到佛前，可是呢无论如何追不到。那么当时迦毗罗国有一个花园啊，佛住的地方啊，一直追到那个地方去，追到佛住的地方去啊，佛还没有接他的钵送到里面去啊。那么送到里面去就他回头就没有接他的钵，就说，难陀啊，你今天不是要来跟我出家吗？这糟糕了，他又不敢说不要啊。是的，很勉强的答出来，好，你要出家吗？来，你饭播放在这边，阿难呢，你叫这个剃头的来，把难陀的头发剃掉。这是没有办法了那么阿难赶快叫了这个剃头的来来帮他剃头，他抓着拳头，你剃我就拳打死你那么剃头的也不敢剃啊，这怎么办啊？那么这个阿难就跑去跟师尊说，师尊呐、难陀不剃耶，他不是要出家吗？怎么不剃啊？这佛自己跑回来说，难陀啊，你不是跟我出家吗？是的， 四舅要剃头啊，出家哪有不剃头的，来来来赶快剃，我站在这边看着你剃。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了，这乖乖让他剃头了，头发剃掉了，替他是穿上袈裟了啊，那你得好好修行啊，如何如何，就教他了，走不掉了。他心里老是想着孙陀罗孙陀罗孙陀罗，糟糕了，那额头的一点水老早就干掉了，现在也回不去了，没有办法了。他心里老是想到要回家去啊，可是呢佛不住迦毗罗国了，就把他带到舍卫国祈求结果度缘了。距离比较远一点呢，当然也要回去还是可以的，可是呢找不到机会，找不到机会，跑不掉。那么有一天呢，释迦牟尼佛所有的出家众1250人呢，里面就派执事啊，按照轮流啊，就轮到南陀啊管理常住事务啊，当维陀了。就是说大家去托钵的时候，他要管理里面的事情，要整理环境啊，如果是这个门还没有整理的要关好啊，那么因此把这些事情交代好了，大家都去托钵了，这个南陀心里偷偷的高兴了，这个好了，他们跑光了我就可以回去了，他也可以偷跑了，他就准备要走啊，我讨灶啊，打扫啊，无论如何扫不干净了，东边房间扫干净了，跑到西边来扫，跑到西边扫的时候东边又脏了，扫不干净，他一气之下不扫了，算了，管他管他，门关起来啊，不会贼子跑进来就好了，就把这个关门了。很奇怪的，东边门一关，关好了跑到西边，关西边门的时候东边的门自动就开了，好像不晓得替他按的自动机一样啊，西边一关东边开，东边一关西边开，好了，关也关不好了，等到这个门关好了，恐怕佛又回来了，跑不掉了，算了，管他去，偷也偷不到什么东西，反正这里没有钱啊，那么他就门也不关了，就跑了。这个时候他想，跑路过跑大路啊，佛托钵回来正好给他碰到，这很麻烦呢，跑小路，跑小路啊，找捷径啊，跑小路走。他没有想到释迦牟尼佛也老早就算好了，知道他会跑小路跑的，那么大家又往小路回去，那么正好在路上啊，远远看到释迦牟尼佛带着这个比丘们托钵回来了，糟了糟了，现在怎么办呢、没有地方跑了，那赶快跑到这个草丛里面去，很多草的地方，藏在那个草里面去啊，让这个大家没有看到就好了，等他们走了我们再偷偷回去。可是释迦牟尼佛知道这个南陀藏在这个草的这个草丛里面，树底下佛放一道光明，就好像手电筒一样，一照那个草都开开了，都是透明的，大家都看到南陀啊，就蹲在那个地方苦底下了，藏在那个草堆里面，大家都看到了，南陀南陀，你看你看南陀南陀，那个草堆里大家都看到南陀啊，好难为情哦，假不假拍款哦，很见小哦。那么他弄得没有办法呀，这低着头啊，这个佛就说，南陀你跑到那边做什么，出来出来，乖乖出来。没有呢，没有办法，只好出来了。你跑这里做什么，没有办，很辛苦吗，来来跟我回去，又把他带回去。又跑又跑不掉。他心里的孙陀罗老是想住啊，那么这个时候啊，佛知道这个不是办法，这样子拖下去不是办法，他心里的孙陀罗不把他除掉啊，他没有办法修行的。那么有一天就跟这个南陀讲，你有没有去过香醉山啊？没有。要不要去玩玩啊？当然要啊。要，来，我带你去，我带你去香醉山看看，那山上的动物很多很多。好，佛就带他呀，运着神通啊，把南陀带到香醉山，看到很多那个山上的奇奇怪怪的动物，看到一个虾泥猴，虾猴母，眼睛瞎掉的母猴啊，他就对南陀说，你看看这个瞎掉的母猴，你看到没？看到。我跟你说，这个瞎掉眼睛的母猴啊，比你家里的孙陀罗哪一个美呀、 当然了，我家里的圣陀罗美得不得了啊，好漂亮啊，这个吓你以后难看死了，为什么要看他呀？好，知道就好了，知道就好了。又回去就问南陀说，哎，你有没有去过天堂啊？他说，那我什么地方也没去过啊，哪里有去天堂？那我带你去天堂玩玩好不好啊？那当然好啊，高兴得不得了。佛就叫他我带你去天堂。他说你没有神通啊，你抓着我的衣服尾巴啊，衣服尾巴们抓好啊，抓得很紧，你不能放掉啊，放掉就掉下来哦，就没有命哦。那好，我会抓得很紧那么叫他眼睛闭起来，佛用一个神通就到塔利天去。到塔利天去，天宫里面很多啊，很多地方啊，他就叫这样。你自己去看，我在这里等你啊，我在门口等你，你到里面去看，去玩玩啊，玩好了带你回去。哦，他到天宫里面去，一个宫殿一个宫殿去看。那么有些宫殿呢，有男的有女的，都里面都是很快乐啊。跑到里面有一个大宫殿，里面有500个天女，只有女的没有男的，这奇怪啊，为什么只有女的没有男的啊？他跑出来问释迦牟尼佛，他师尊啊，那有一个天宫齁，里面统统是女的啦，没有男的，为什么会这样啊？你赶紧去蒙你啦，我不知啦，叫他自己去问。那么他跑到那个只有500个天女而没有男的，他就跑到那个地方去问，哎，你们这里为什么没有男主人呢？哦，这个天女就说了啊，我的男主人呢还没来啊。他说是谁呀？他说你不知道吗？释迦牟尼佛的弟弟呀，南陀，他现在出家了，他在修行啊，持戒呀，将来啊，他修行成功了，就到这个天宫来，我这500个天女通通伺候他。哦，是我的哦，高兴得不得了啊！哎，就是我、啊，不行不行，你现在是个凡夫，你不能进来。哎，你是人，哎，你得好好修行，要修行以后啊，才能升到这边来。好高兴呐、啊！回去跟释迦牟尼佛说，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要好好修行了。哎，佛问他，比起你的孙陀罗哪一个美啊？500个天女比你的孙陀罗哪一个美啊？那好像啊，就是刚才在香醉山看的这个虾泥猴啊，虾猴母啊，就像孙陀罗啊，而这个天女啊，就像像这个孙陀罗的样子了，比孙陀罗漂亮的几千倍了，不得了了。因此啊，南陀把孙陀罗丢掉了，换成500个天女在他的心里，那么他的心里孙陀罗没有了，没有了。哦，这个男人的心可怕呀，你们要小心了啊！这么一看，看到这个500个天女，他把这个孙陀罗就丢掉了，不要了，不要了。那没有想到孙陀罗了，他老是想这个500个天女，老是想500个天女。那么回去修行啊，天天都是500个天女，不想孙陀罗，想500个天女。这就是所谓南陀的为欲而出家了，为欲持戒啊。佛一看，不是办法。这样也不是办法啊！那么有一天又找南陀说：“哎，你有没有去过地狱啊？得啊，你有没去过？我没去过，我带你去地狱玩玩好不好？”他说：“好啊，去看看也好啊。”那么你眼睛闭起来，抓住我的衣服，我带你去。那么佛就把他带到地狱啊，哦，刀山呐、啊，油锅啊，那些痛苦的地方啊，一个月都看得很可怕呀。边走边游到一个地方啊，有一个油锅，很大大油锅，里面的油满满的，有一个地狱鬼啊，在哪里锅下面的烧火啊，可是那个火是用灯芯那么小小的，好像点灯那个灯芯一点点啊，一点点火在点，油都是凉的，一点点火在燃，不晓得要烧到什么时候才那个油才会开啊，太奇怪啊，他这么大锅的油，他火这么一点点，油都是凉的，要烧到哪一天呢、啊？他也不了解，他问释迦牟尼佛，他师尊呢、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佛说你去问他嘛，问他。那么这就这个南陀就来问这个管这个点火的那个地狱鬼啊，他说你这么大锅的油，这么一点点火，那为什么不放大一点呢？那油到什么时候才会开啊？他说我不必急呀、啊。还有很久的时间呢、啊、什么 什么很久？他说因为我这个要这里炸油价贵啊，还时间还没到嘛，我这个一点点火烧到他这个油开的时候，这个油价贵正好就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他说你不知道吗？释迦牟尼佛有一个弟弟叫做南陀啊，南陀他现在在出家修行持戒啊，将来他有升天，升天陶立天天福享尽了，享尽了他又堕落，堕落就是我这个油锅里面的油甲贵，就是南陀将来南陀我就抓在这里来炸油甲贵。他吓坏了，赶快跑赶快跑哦！他如果知道是我，我就把我抓进去啊，那这糟糕了，他赶快跑。师尊啊，走走走，赶快走，我不要再做。哎，做什么啦，这么着急呢？那个油锅要等住我耶。好好好，我带你回去。回去以后他又问南陀，怎么样，还是要升天吗？享天福吗？天福享完了将来去下油锅啊。这个不是办法，所以用那个油锅的油，那个点的火来烧那个油，所以一看到他觉得可怕呀，因为其他的锅子正在烧嘛，他也看到这个罪人呐、当下插到那个油锅里面去炸油加贵，因此他看到这种情形啊，他就觉得这个地狱实在是痛苦的事情，很可怕呀，因此啊，把这个天上的500个天女也丢掉了，丢掉之后，你知道释迦牟尼佛怎么样子跟他说法呀？说这个人生的苦空无常无我啊，说这个人生从投胎这个入胎以后38个7日的变化情况，在母胎里面的苦恼，出胎以后的情况，有多久才出世，说了一部入胎经，为了要度难陀，要消除他内心的这一种的世间的贪欲之心啊，说一部入胎经啊，然后啊，告诉他这个世间的苦啊、空啊、无常无我啊，好好的叫他修无常观、修不净观，然后才断烦恼，才能证阿罗汉果，不简单啊，不简单。佛度难陀实在很辛苦的事情。这个故事啊，因为时间没有那么多，不能一一细讲。如果你要知道啊，在根本说一些有部律里面哈、律藏。有部律啊，它的详细的题目叫做根本说一切有部啊，说一切有部律，有一部律叫做杂事啊，就是前面那个无啊不杂性的那个杂啊，说一切有部律的杂事里面，杂事有40卷，杂事有40卷啊，在杂事里面呢有2卷经文专讲福度难陀的事情。大概是第10几卷啊，有2卷，从度难陀开始，一直到说入胎经，把这个38个7日住胎的情况详细说完，到了最后啊，那么为他说这个修不净观等修法修止观，然后断烦恼证阿罗汉果啊，难陀证阿罗汉果以后啊。自己亲证到这个境界，感谢佛，才说出他的内心的经过的情况，都在里面有所说明，而且也说明他过去多生的故事就是在这个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杂事里面，有2卷经文专讲福度难陀的事情所以难陀出家呀，是为了要想享受世间娱乐而出家的。那么因此之故这个大书里面呢解释说这里所说的无故恋心嘛，不是像难陀贪恋世间享受娱乐而出家，他不是有这回事。不过他主要引证这个故事的用意啊，只是说明说他对于世间没有顾恋之心，没有顾恋之心不会想到这个世间的娱乐财色名食睡，他都不会有所贪着实际上初地菩萨已经破无明正法身了，就没有这回事了，没有这回事了那么大书里面的说明啊，只是鼓励我们这个初学的凡夫就是受持佛戒 也不要有这种的顾念心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啊，这就是所谓无顾念心。第九叫做广心，这是在度众生方面啊，菩提心自为广大，就是越空间啊，横遍十方。第十的大心，就是大菩提心啊，众生度尽方正菩提的这种愿心，要有具备这个愿力啊，才算是真正菩萨道。这十种心啊，大叔跟慧远法师的《勘定记》里面的解释都有去配合三趣境界，三趣境界说前面几种是舍利依界中间哪几种是摄善法界，后边的广心大心是饶益有情界。因为这是讲的十戒度啊，所以用这种方式去配合。以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这十种心啊，倒不必呆板的去配合三趣境界，不必呆板的去配合，因为他这十种心就是说明他有这个持戒的观念非常的浓厚啊，能够如法做好，所以呀、具备这十心才能证入于二谛离垢谛。所以后边结总结上文总结上文而成就这个入这个二谛的这个修法，就是菩萨以此实心啊得入第二离垢谛的总结上文。总结上文就是第三段菩萨如果具备这十种心，才能证入于第二离垢谛，离垢谛才能成就到这里为止就算是个第一段入心，明入心说完。后边接下去第二段呢是明住心说明住在第二离垢谛的那个持戒情况，完全越实善法去说明后边越实善说明的就是配合这个摄律仪戒、摄善法戒、摄众生戒，以这三句境界啊来配合全文。那么关于这个道理，那么我们留到下次讲，就是今天把入心讲完二谛的住心啊下次说明小伙。